感谢主又有机会一起来分享神的话。我想我们平常都为很多的事情忙碌，有些事情我们在中间不单为他忙碌，而且为他忧愁忧虑啊。那有人把这么多要忙碌要忧虑的事情分成几类，有的是比较重要的，有的是比较不重要的，有的是比较紧急的，有的是比较不紧急的，是用重要跟紧急两个标准来分成四类。我请大家帮我想，在你我生活中间哪一些事情是又重要又紧急的？你们什么事情都没有这样的事吗？又重要又紧急，有人说太太生小孩，还有什么事情？
生病快死了就差不多了。
生病哈，这个如果有限期，我们有责任的事情，期限快到的时候，这个事情又重要又紧急。如果是碰到危机，好像刚才弟兄讲的，生病了啊，病重了，非常危急的时候，这是又重要又紧急。有些事情是很重要，但是不紧急。你们哪些事情算这一类？
健康，
健康，好像要运动，大家都知道要运动，都没有时间运动。有人说保养车子，啊，常常知道要保养车子，忘了保养，到时候真的发生问题。还有什么事情？重要而不紧急。
太太说话，
太太说话重要而不紧急。把这里面的哲理很深。还有呢？还有哪些事情是重要而不紧急？信主，信主重要而不紧急。很多时候我们人会有这样的观念啊，灵修重要不紧急啊，因为不灵修不会怎么病死怎么样啊，长久可能是有大问题的。传福音重要。当然重要，紧急啊！因为下礼拜昨天都是布道会，所以很紧急。那如果还有一段时间，就没有那么紧急。服事的事情比较在这一类里面，重要，但是有的时候不那么紧急，因为如果你请假一次，好像不会被开除啊。哪一些事情是紧急而不重要？紧急而不重要，
拉肚子
是，还有呢？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很多的团契，在这个开会的时候要讨论说，我们要不要调整团契聚会的时间来配合那个电视连续剧《楚留香》的时间，因为到底这个下一步发展怎么样很紧急，但是重不重要呢？一点都不重要。还有什么事情是紧急而不重要的？电话铃响的声音啊，赶快要去接啊，一直在那边哈，让你很紧张。哪一些事情是又不重要又不紧急？你们把上网放在哪一类？把看电视放在哪一类？把八卦放在哪一类？为什么要把事情分成这几类呢？因为有人在研究一个有效率、生产力很高的公司，一群生产力很高的公司跟生产力很低的公司，他们在最重要、最紧急的事情上面花差不多的时间，20%到30%的时间做最重要、最紧急的事情。因为既然紧急这个事情，你就不会一直做下去，到了这个关头就完了。又不重要又不紧急，这两类的公司也花的时间差不多3%以下。既然不重要不紧急，不做也无所谓。他们这两组公司的差别在于说，生产力高的公司用60%到80%的时间做那个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，生产力低的公司花15%的时间做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。那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就是反过来，生产力低的公司会花很多的时间做那个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。我为什么讲这个呢？ 因为这跟你我基督徒的人生结不结果子有关系。我们的人生花多少时间去做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，好像服侍，好像灵修，好像锻炼身体健康，好像保养我们的家庭，好把心思投入在这里面，这个很重要。怎么样子来把我们的时间放在重要的事情上面？因为总有一天，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会变成又重要又紧急的事情。请问，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会不会变成又重要又紧急的事情？会不会？紧急而不重要会不会变成重要而紧急？很少，大部分是重要不紧急，渐渐我们一直时间过去的这个事情就变得很重要了。我们今天刚才背的这一段圣经，就是提醒我们人生中间有一些事情是优先的，有一些事情是紧急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把优先的事情放在前面，然后神会供应我们生命中间所有的需要。我们再一起来背马太福音6:33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在这一段圣经之前，耶稣有很多的讲论，耶稣整个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在这一段之前，耶稣告诉门徒说，你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，一个人不是重这个轻那个，就是爱这个恨那个，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谁？马门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两全其美的选择，我们必须在生命中间做一个选择，让这个选择成为我们生命中间的优先。如果耶稣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事情，任何其他人说我可以侍奉两个主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曾经认得一个人，有两个太太，你们觉得他幸不幸福？
看情
况。如果一个人有两个主，在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，我们必须选择效忠两个主，有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。一个半吊子的基督徒为什么会变成半吊子基督徒呢？因为我们有两个主，所以两边都不讨好，吃力不讨好。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他心中没有从神来的力量，没有向主效忠的那种动力，但是当他愿意信主，但他心里还留恋着马门，留恋这个世界上的财物，被很多事情在把持我们的心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生是很痛苦的。为什么有的人成为一个两面人？因为有两个主。所以耶稣说不能两全其美，必须要专一的跟随。什么是主呢？主就代表说这是我们生命中间最重要的影响力，我们做最后决定最重要决定的时候是谁来做呢？我们要遵照主的意思。虽然我们称耶稣为主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以马门为主。在耶稣当时的时代，很多人是以该杀为主，政治上的力量，马门是经济财政上的力量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以利亚也问了以色列百姓一个问题，说如果巴利是神就应该拜巴利，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应该拜耶和华。这种政治的力量，经济的力量，甚至感情或者肉体欲望的力量，在我们生命中间常常成为我们的主，而换到最后，其实是我们要决定，在我们的心中是我们自己做主，还是让神来做主？我们自己做主，还是让神来做主？一个人不能脚踏两条船，一个自己做主的人，他的人生以自己为中心，好像可以很快乐。但是因为人是软弱的，总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所有的考验，没有办法面对所有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就会没有办法掌控下去。我在海外校园杂志服侍的时候，有曾经画过很多的漫画，有一组的漫画讲到在一个家里面谁做主。第一幅漫画讲到的是大男人做主，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大男人或者见过大男人做主的家庭，这样家庭好不好？一切事情由大男人来做主。
啊，好，
很好，
不敢说。
啊，有人说不敢说，这是过去传统式的中国家庭很多是大男人做主。后来呢，近五六十年啊，中国强调女性的角色、女性的地位，所以第二幅漫画是女强人做主，有很多的家庭中间产生了女强人，这样的家庭好不好？我想很多人可能心里觉得好，又不愿意讲。有的人好没有关系，但是对儿女哪一个好呢？都不见得很好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母亲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一个母亲，所以我记得那个朋友曾经跟我讲说，他从小有一个志向，就是将来结婚要娶一个哑巴。啊，对儿女有心里有一种的很大的压力，他希望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情形。所以大男人做主，做一个家庭的主，这个家庭会有难处；女强人做主，这个家庭也不见得快乐。而且女强人自己在做家庭的头的时候，我相信也不会很快乐。所以现代的家庭，或者说后现代的家庭，常常是小皇帝做主，好不好？什么事情听孩子的？有没有这样的家庭？有这样的家庭，好不好？应该谁做主呢？基督徒常常挂一个牌子在家里说什么？基督是我家之主。这个牌子不是挂在那边做装饰用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家里到底谁做最后的决定，谁做最高的决定？我们人都是软弱的人，以自己做主，到最后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喜乐，真正的平安。但是让超过我们的这一位神，我们跟随他，让他来做我们的主。在马太福音六章里面讲到，这一位神做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天父。这边用好几次天父，天父，他是神。神是创造者，是审判者，是管理者，是供应者。天父代表说，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是神的国，也是我们天在天上的家。天父是赐给我们生命的这一位，供应我们生活，带给我们爱，而且我们应该要成长向他。如果我们人生最高的主、最高服从的那一个目标是钱财，你知道钱财是最糟糕的主人，但是可能是一个还不错的仆人。你做钱财的仆人，你的人生会很痛苦。有没有人在我们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会回想我们的一生，会后悔说，我这一辈子我太对不起我的老板了，我这一辈子我最后悔的就是加班加的太少，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公司呢？不会的，我们会觉得说，我对不起我的父母亲，我对不起我的妻子、我的配偶，我对不起我的孩子，我怎么样伤害他们，我怎么样没有把足够的心力时间摆在他们的身上。而关系胜过这些物质的拥有，而这些关系中间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说，在生命中间有许多事情，许多事情好像很紧急，赚钱的压力、经济的压力很大很紧急，但是重要的是建立这个跟神的关系，在神的爱里面，跟在天父的爱里面建立跟人弟兄姐妹的关系。所以生命的优先是要做这样的选择，这个优先的基础是要选择我们要侍奉天父，侍奉真神，不是侍奉马门，不是侍奉自己。所以人生的优先是侍奉天父。那在马太福音这一段圣经又带给我们说，这样生命就产生一种现象。在这一处的圣经里面，我们仔细看，有六处耶稣讲到忧虑、忧虑、忧虑、忧虑，好像就来描述你我的生命。为什么会忧虑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因为我们先求这些东西而后求，或者甚至不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忧虑，不要忧虑。为什么能够不忧虑呢？因为我们不再从马门的角度看自己，我们不再从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，我们从天父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。耶稣说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打狗要看什么？
主人。
主人，我们有正确的主，我们的价值由主人来看。人看人的价值是根据什么？
财富。
财富、能力、工作、地位、学问，啊，常常我们在一些人面前，我们觉得自己没价值，因为我的薪水比较少，我的房子比较小，我的太太不够漂亮，我的孩子念的书不够好，这是人的角度来看。所以耶稣提醒我们要认清自己的价值，认清自己的价值就可以不忧虑。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，神会不会忧虑？神会不会不知道要什么事情要发生，所以就很担心怎么办怎么办？神会不会这样子？所以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忧虑放下来。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，前面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不知道要面对什么样的遭遇，所以我们会忧虑。但是当我们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重担卸下来，重担卸下来。好像一个人上了车子还是背着自己的重担，他怕自己的重担放下来，车子承担不了，这个是白白的受苦。有首诗歌说，多少痛苦白白受，多少平安屡屡失去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到主的面前，没有到主的面前求，没有到主的面前把自己交付给他。前两天我们收到我们一个朋友的，他传给我们他的见证。这是我太太高中信主的时候，一信主他就跟他最要好的高中同学传福音。那个人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，两个人在高中辩论了三年，他不肯信主，他觉得我太觉得这个人全世界都信主了，他大概还是最后一个。没想到我们来美国之后，有一天收到他的信，信封上面写了一句诗篇的话，感谢主，他信主了。然后前几天，昨天我们收到他的见证，他讲到他自己的人生是怎么样子的经过。他讲到我太太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是在从小在一个庙里面，有一个尼姑很照顾他，啊，跟着尼姑长大，人家都以为他将来也会修行做尼姑。他说当时在辩论的时候，佛教讲到要自度度人，要自己要超越，自己要帮助别人，不靠神。儒家讲到天助自助，要靠天，但是要先要靠自己。他说他很看不起基督徒，当时看不起基督徒，基督徒好像掉到水里面拼命喊救命。他说我自己要学游泳，我为什么要学基督徒靠耶稣来救呢？我要天助自助，我要自度度人，不单救自己，我还可以救别人。他的见证后面写到说，但是当一个人掉到太平洋里的时候，他自己没有办法，神很奇妙的带领他进了教会。一进教会，看到教会墙上写一行字，圣经上的话，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他说这就是我真正需要的。所以我们找到了这位主，在这位主的眼光回过来看我们自己的人生，我们就是有价值的。耶稣在这一段圣经中间用很多的例子来让我们看自己的价值。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，野地的花，天空的鸟，野地的草，耶稣用许多的角度帮助我们看，说天这些还没有人的价值，神尚且照顾他，我们就有了，因为有了这位主，我们就有了不同的价值观，我们就可以过不同的人生。看天空的飞鸟，看野地的百合花。耶稣说，所罗门王极荣华富贵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小花一朵呢。耶稣说，人不能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刻。圣经上小字说，不能用思虑使自己的身高长长一轴。我有的时候跟人家说，我其实不是过重，我只是太矮，照我的体重，我再长一尺，我就差不多正好了。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思虑改变自己的人生，但是我们用不同的角度，我们有一位主 他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们把一切重担交在他的手中。从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，从我们四周我们看到天空的飞鸟，野地的百合花，野地里的草，虽然他的生命可能很短，虽然他有不同的遭遇，但是是天父所安排的。人的价值从许多东西耶稣要我们看得出来。我常常想说，我们人好像在这个世界上追逐各样的东西，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那个浪子的比喻。我相信我们大家对圣经都很熟，浪子在猪圈里面有没有东西吃？想吃什么？想吃猪吃的豆荚，有没有人给他吃？没有人给他吃。假设你我是这个浪子，你我会不会羡慕猪？因为我很饿，没有东西吃，猪可以拼命吃，对不对？我们会羡慕猪，会不会心里这个时候觉得说，一个人落到浪子的光景，没有东西吃，穷途潦倒，人生没有盼望，努力追寻不到，人不如猪，会不会这样子想？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想。当我们为很多事情、很多压力愁烦的时候，我看到我们家的猫一天到晚在睡觉，就很羡慕它，一点责任都不需要负。啊，我们在外面这么辛苦，就为了养它吗？啊，真是人不如猫，浪子可能觉得人不如猪。这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角度，因为我们没有认清楚人生的优先是跟这位主发生关系，让他做我们的主，从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。但是如果从路加福音十五章父亲的角度来看，这个猪有价值还是浪子有价值？
浪子
有价值。浪子的价值在哪里呢？因为他是父亲的儿子。浪子为什么会失去价值呢？因为他离开家，他跟父亲关系好像断绝了，虽然父亲的爱还是要给他，但是他不愿意接受。除非他回到父的家里，他虽然还是很有价值，但是他心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忧虑也是这样，当我们没有以神为我们的主，没有从主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一切，我们就跟人比，比来比去总是觉得不足，总是不够。所以耶稣要我们有一个生活的态度，用信心倚靠天父，从天父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，还是用自己为中心来忧虑这一切的事情。耶稣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耶稣说不要像外邦人。有的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是一种思想上的有神论，但是行动中间好像没有神，我们不听神的话，我们远离父家，我们像浪子一样在外面跟父亲断绝关系，所以就充满了忧虑。我想浪子那个心中的忧虑就是耶稣这边讲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再多还是不够的。最近我们的团契里面有一个弟兄看我很需要运动，所以前一个礼拜就跟我讲说我们约好一起去运动好不好。我昨天早上就跟他约了早上7点，两个人去走路，一路走路一路讲话，走得我气喘如牛，但是呢感谢主，我们有很好的分享交通。走了一个多小时，我快要脚软的时候终于走回来了。回来的路上他就问我说，你怎么会放下你在建筑方面的工作来服侍神？他觉得不可思议。我告诉他说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如果神要你做一件事情，神一定让你清楚知道，神如果让你做一件事情，你一定去做的时候是快快乐乐去做，这是很简单的。当我们从以自我中心的角度，不从以自我中心的角度来看自己，当我们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生的时候，很多事情都是很简单的。我们改变外面的环境很困难，但是我们改变内心的态度是可能的。当我们不再以自己为中心， 相信交托天父。当我们看见天空的鸟，看见野地的百合花，野地的草胜过所罗门王的荣华富贵，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有价值的，我们人生就可以过得喜乐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人生的基础最优先的选择是选择到这一位主，跟他建立关系，就选择我们人生的道路，不要走忧虑的道路，走信心的道路，就选择我们人生的努力，要先求什么？他的国和他的义。神的国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题目。请问神的国来了没有？来了。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近了是到了没有？
还
没有。那现在到了没有？现在到了没有？到了。完全了没有？
没有，
还没有完全。所以神的国是因着耶稣的工作已经到了，但是耶稣的工作好像十字架救恩已经完成，但是整个神国的建造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完全完成。所以耶稣才在主导文教导我们说，愿你的国降临。他在这边教导我们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已经来了还没有完全，我们怎么求他的国，怎么求他的义呢？怎么样子愿你的国降临，不单是主导文成为我们自己心中的祷告，成为我们人生中间的祷告呢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对不对？基督徒应该是门徒，但门徒这个性质呢，也有一点像神的国，已经是了还不完全，已经是还不完全。你是耶稣的门徒吗？是。你完全了吗？没有。我们成圣了吗？我们基督徒又叫圣徒，对不对？我们地位上已经成圣，我们从这世界分别出来归给神，但是我们的本质上面，我们的品质上面，我们的品格上面还没有真正的成圣。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。有一次我问一个年轻弟兄说，哎，你算不算是门徒？你有没有把自己当作门徒？他说他是一个在 under construction 的门徒。你我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神借着各样的环境来建造我们的人生，使我们做一个基督的门徒，借着读圣经，借着祷告，借着服侍，借着聚会，借着苦难，借着折磨你的人，让你更加的像耶稣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是在外面的环境中间让神的国在教会里面更加的成长，福音能够广传，让更多的人来做主的门徒。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间，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让神的话语更多更深的影响我们。神的国是神掌管的地方，他做主的地方，以他为主，他的国就在这边；不以他为主，他的国就好像还没有临到这个地方。神的义是照着神的标准跟神建立关系，让这个世界上能够行出合神心意的事情，能够彰显神的荣耀。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间，生命中间可能是不一样的事情，也许我们应该跟神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的生命中间哪一些事情是你要我更加的成长，成为门徒，像你的百姓，能够使你的国更加的降临在这个世界上。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？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物质上的需要。耶稣没有说，你信了主以后，信了我以后，你就不要求这些事情。主导文有没有告诉我们不可以求物质的需要？没有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但是主导文有一个先后次序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然后才是 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所以有一个先后次序跟这边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神要加给我们了。在诗篇二十三篇也是一样的，耶和华是什么？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牧者是什么？是建立跟神的关系，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，成为我们跟随的对象，成为我们听他的话，让他来帮我们做人生的主宰，做一切的决定。跟他建立了这个关系以后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也是强调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耶稣强调这个很重要，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优先顺序，很重要的事情。物质的东西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。你们记不记得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的一句话？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物质的东西永远不能满足人。我记得我大学时代有一次跟一个初中生比赛吃饭，那一天的中饭他吃了七碗饭，我吃了九碗饭，到晚上都不饿。你猜第二天饿不饿？到半夜饿得不得了。凡吃这饭的还要再怎么样？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。物质上的需要，所有的满足都是暂时的。我们不要把物质上的需要扩大，我们生活的需要要仰望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。吃再多的东西，吃再精细的东西，再贵重的东西，不能一直维持下去，简单的就可以让我们保住。所以耶稣要我们以神的国，以神的义为先，这是人生的优先。生活中间各样物质的需要是在这个关系下面自然会满足，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就可以满足的。耶稣要我们学习每一天依靠主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是每一天在简单的生活中间，在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里面，每一天依靠主。耶稣这边说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。所以就在这一节圣经后面，耶稣告诉我们每一天要依靠主。物质的需要永远没有办法满足，物质的需要也很容易满足。我曾经问一些人说，你吃过最贵的一顿饭要多少钱？在中国吃满汉全席不晓得一个人要多少钱。我们在洛杉矶有一个医生朋友告诉我说，哦，在洛杉矶某某大的旅馆里面，过年的时候一顿饭$1000，这是他见过最贵的一顿饭。请问能饱多久？如果吃$1000一顿饭，长出什么样子的肉来？如果你吃$3或者$5一碗面，会长不一样的吗？物质的需要永远没有办法满足，物质的需要我们每一天依靠神很容易解决。所以不要把次要的紧急而不重要的需要挪到前面优先的位置。每天依靠神，每天的难处每天的难处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每一个时间都有不同的难处，但是回头看起来都是神的恩典，一路都是神的恩典。我的岳父这几年身体一直很不好，我们一直很为他担心，常常有机会我太太就要回台湾去看我岳父。那他当然病痛这个过程中间，我们觉得哇很辛苦，病得很辛苦，但是回头看起来是神的恩典，一再的保守他，一再保守他。你我的人生常常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是禁欲者，不是苦修士。圣经要我们享受神所造的一切丰富，但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优先顺序，先跟神有好的关系。因为跟神有好的关系，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，我们就能够接纳自己。很多人不能接纳自己，因为我们不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，我们从人的角度彼此看来看去，彼此不能接纳自己，不能接纳自己。一个不接纳自己的人能不能爱自己？不太容易爱自己。 一个不接纳自己、不爱自己的人，能不能爱人？不容易爱人，不容易接纳别人。要靠着神的恩典接纳自己、爱自己，效法耶稣的榜样，因为爱神，因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甚至要舍弃自己，这个不违背，这个不违反。圣经教导我们要跟随主，要舍己。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，所以爱自己跟舍下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关系，在舍弃中间可以得着生命。耶稣说保守自己生命要失去生命，但是为了神舍弃生命的要得到生命。求主帮助我们把人生的优先顺序弄清楚，神的国、神的义、神自己做我们的主，然后生活的需要放在后面，每一天过一个依靠主的生活。谁是你的主？你生活中间的优先是什么？圣经里面有一些人，参孙、大卫，他们是神所使用的仆人，但他们有的时候这些优先顺序没有搞对，所以他们的遭遇从圣经的角度给他们的评价不是太好。有一些人遭遇到试探、遭遇到苦难，有两位约先生，一个叫约伯，一个叫约瑟，他们都遭遇到苦难，但他们看重跟神的关系。你记得约瑟碰到试探的时候，他的祖母要引诱他，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他看到神是他的主，不是他的肉体，不是他的情绪，是他的主。约瑟在他父亲过世以后，他哥哥来跟他道歉，他哥哥以为父亲在，约瑟不敢对他们做什么，父亲走了，约瑟要抱走了，约瑟说你们是要害我，但是这是神的意思是好的。他认清楚他生命中间的主是谁，所以他把一切的苦难变成神的恩典、神的福气。约伯也认识说一切的难处、一切的灾难好像是撒旦的攻击，但他说赏赐的是谁？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让这两位约先生成为我们的榜样。几个礼拜前，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在一个家庭里面聚集，那这些弟兄姐妹都是从前我们在同一个团契的，已经分开啊，有几位我们好几年没见到，大家就谈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服事、我们的家庭关系，我们有什么难处、有什么重担，有一个很美好的分享。在这个最后，我给这一些弟兄姐妹一点劝分享。我说听了大家很高兴啊，我们好久没见，有这么好的分享，知道我们在信仰上面、在教会里面都很投入，但是我们也面对很多的冲击。我给大家三个建议。第一个，我们要过简单的生活。我们如果先求这些事情，不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我们生活会越来越复杂，就把这些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变成我们生活中间优先。这个生活是很辛苦的，我们要过简单的生活。我们第二，我们求神给我们恩典，有属灵的同伴。我们常常很孤单，常常做很多决定，我们没有同伴，我们就在这个世俗的价值观中间随波逐流。求主赐给我们有属灵的同伴。第三个，我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去思想跟神祷告，到底这一辈子你要我做什么事情。当我们明白了以后，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、更多的年岁、更多的精力、更多的资源做神要我做的事情。我们人生中间优先是要有这一位主，认定了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基础。我们人生的优先是选择过一个用信心来倚靠这位主的生活，而不是凭着自己来忧虑一切的生活。我们人生的优先是把神所赐给我们所有的资源投资在神的国、神要我做的事情上面，常常是重要，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紧急的事情，好像你我的灵修生活、你我的服事、你我在教会里面或者是跟别人传扬福音，这些好像没有那么紧急，但是是重要的。当我们投资在这上面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会多结果子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中间，常常工作中间，我们会常常会碰到一些不同的挑战，不同的压力。主，调整我们的眼光，让我们依靠你，让我们以你为我们的主来做一切生命中的决定，赐给我们有恩典，过一个简单的生活，过一个有属灵同伴肢体生活中间成长这样的一个生活，过一个倾心爱主，愿意投资我们的生命在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愿你的荣耀在你的教会里面彰显，愿你的荣耀在你的儿女每一个家庭中间彰显。我们这样恭敬祷告仰望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